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这个《地藏本愿经》地藏王菩萨，这个释迦牟尼佛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坐在一个村庄门口，因为这个印度呢常常这个暴雨这个六月天它都会下冰雹这个它有时候会打雷有时候那个冰雹那个雷会把人家劈死。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在路边打坐，他说村庄里两个人被打死了，打死了，后来人家就跑。释迦牟尼佛坐在那儿一语不动，别的人跑着就问佛他说这个雷打下来把人都打死了，你没看见吗？看见了。他那个那么大的声音你没听到了？他听到了。他你不怕吗？他不怕因为佛陀他是一切智者嘛。他说佛陀是一切智者对这个声音是没有恐惧之心。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他一念之间他是住遍了三上天，下至于地狱，上至于飞翔飞飞上天，所有的境界跟他心是合一的。也就是说佛陀证悟了以后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他的念头。就证明什么呢？也就是外面所有的声音跟他念头是一不是二。所以呢雷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跟他念头是八的，他没有恐惧。那尊生为什么恐惧呢？因为尊生这个念头跟这个世界是二元对立的，他是妄想，他不知道自己的念头跟世界是合一的，他是八的，觉得虚空跟我心是一。因为虚空跟我是二，所以呢虚空的所有的现象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关照一个什么呢？佛陀他成了佛以后，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他的一念。我们没有成佛之前，我们的念头是二元的，所以人家稍微讲好话讲坏话都会影响到我们。所以呢我们这个念头生起来的时候往往都是责怪别人，然后呢喜欢的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研究佛经或者是观察佛经的时候，我们要从头开始的观察一遍，你的心呢也会跟法界产生一个相似的吻合，也会获得佛陀一些相似的解脱。虽然你没有圆满，你会有一些相似的解脱。所以地藏经说四大天王出来的时候所变现的这个法界接受了四天下众生，就是说四天下就本来是个四天下的所有众生，这个一念是谁舍起的呢？是四大天王。所以四大天王成就我心前这一念。所以现在要观察我这一念成四大天王的所舍起，我这一念是没有我的，这一念就是从自信里面出来的，从见闻觉知，从佛性里面出来的。这样观察你的见闻觉知，你的见闻觉知舍起的一念，这个见闻觉知是谁给舍起的呢？就是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是什么呢？就是外面四天下，就是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地火风水风闻识，这一切境界摄起我一念。所以我的一念是诸法缘生，一切诸法是无相的，因为四大天王它是无相的。因为尊生有万象无明分别，所以才有相，有相而无相，所以无相就是大菩萨，而有相就是众生。所以呢无相是佛，有相是众生，所以尊生跟佛 和四大天王的一念啊是一体的，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呢，佛陀的空跟众生的有是八的，也是心是八的，叫菩提萨埵。也就是说，上根下达，菩萨上通通于诸佛，下达达于众生。至于四大天王所摄取的这一念，一直在往上面走啊，逃离七业，再往上面走啊，夜魔天，再往上面走毒蛇天，再往上面走叫化禄天，再往上面走是啊他化自在天。那说这六欲天都在摄我们一念，只有我们这一念在六欲天，佛陀他早就证悟了这个人，所以他在六欲天里面不可能任何惊动，因为他知道这一念跟法界是吻合的，是一。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观察，那我们现在了解这一念跟法界是一，根本就没有我，见闻觉知都是法界摄取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我，所以见闻觉知里没有我，没有我的时候真我就显现出来，真我显现出来，真我叫做性。那心里面的这个一念叫什么？这一念，这一念摄取的什么？所以到万法里头叫色界天，色界天第一个天是吧？叫众众凡众天，凡众的这凡就是你在观察的时候，就是说，那我说一切都没有我的时候，一切都没有我的时候，有我这一念，那我借这一念，我们的自信的见闻就是借这一念干什么？那观察，观察什么？观察一切法的本体清净，叫众凡凡众天。再往上面走叫凡普天，凡普天就是所有的色都在一个色上，所有的声音都在一个声音上，所有的相都是一个相，叫空相。就是说色声相无触法的本体是空性的，而这个空相色一切相，就是说空说色一切色，空声色一切声，空相色一切相，一切相一切色声相无触法叫众，空叫做普，叫大乘，叫普。普是什么呢？就是大乘，像大乘说起很像丸子一样啊，它是为了说说众相，众说众生众相众味众触众法，叫众，叫众梵天啊，梵众天，梵普天，梵普天后面叫大梵天。那我说这三天叫初场，所以你了解，你就说着，然后就进入到啊梵天，就修行天。也就是说，你这样观察的时候，哎，你就会出现第二场。第二场的时候叫啊少观天，啊无量观天、观音天，就是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里面都缘起这一念。你了解这一念的时候，所有的都是叫心光，叫智，智就出来了。这就是心光啊，这烧光也好，就是念佛烧光，然后呢一切处叫无量光，无量光叫做观音，观音就是所有都是音声，就是地火风水都是音声，这个地球是什么东西最轻，什么东西最轻，就是音声最轻，这个声音。那地球重不重？地球是音声，音，对吧？音就是光里面出现的音声，是吧？这个音叫啊，这个少观天、无量观天、观音天，光里面出现的音声，就是说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空、根、湿、地球、虚空，那说这些都是音声音响，就是你要听到一定的时候，就是说。所有都是音声，你自己用心来感悟，就是让你看到色是音声，是心里面的音声，偶尔听到的是音声，你就发现了音声，这地球不是地球是音声，音声是地球很轻的感觉，你感受到原来地球是个音声，音声是最轻的，是吧？虚空最轻的一个大树啊，都是一个音声，就是说你看到所有都是音声的时候， 就说你感觉到地球都很轻的时候，你的身体都是一个阴性的时候，这个这个世界叫余幻，就是叫余幻啊，你就会感觉到原来地球就是个阴性，就是余幻，你就是见识到做到那个一点的时候，一切都是阴性，你做得很细很细的时候，一起你就观察一下色身相互出法，眼耳鼻身地火风水都是阴身，就观音天就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的世界就像余幻一样，再往上面走就变成三场，三场的时候叫片，叫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扫净天这个无量净天，或者是片净天，片净天，这就是三禅，到四禅，四禅就是果，三禅是果，就是说初禅、二禅、三禅是果，就是四禅，就是爱，叫做佛生天、佛爱天，是吧？佛生天、佛爱天，就是说这个佛生天，你的佛出来了，佛生天、佛爱天，是吧？所以这个佛生天放在这四禅里，因为四禅里有九个天嘛，他这个所以佛陀他的所有的这个天的境界他都通达，所以呢你看呢这个雷在劈的时候他听到的是什么，他听到的曾经四大天王他一直悟到非想非非想听，所有的境界都在他一念之中，所以这个雷打的时候无烦无恼无怨，没有烦没有恼没有怨，并且呢还是他的心法的观念，也就是说一切境界都是佛陀的一念所显现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个依照摩诃娑陀罗天，就是第色究竟天还有一个叫无想天，一直到就我们讲到了这个这个非想非想天，非想非想的四天四天，一个是空，空无边天，我们一定要空无边的是指心，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心，心就是个世界，心是空的，世界就是空的，叫空无边天。实无边天就是色是空的，身心是空的，相是空的，味是空的，触是空的，法是空的，叫色无边。色无边天这个心空无边天，空无边代表心，十五边是代表法，我们讲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五十有去天，一直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天，也不是想也不是非想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还跟般若就是相应，只不过他在实上面他没有究竟圆满，还在实上面，但是那大菩萨都安居在那个境界之中，他无所障碍。这一佛陀他一念吞三世，在华严经里面，华严经里面他是从菩提树下打坐一直到三上天，非常非非常天，他说这个三界呢都在他一念之中，所以他的一念显出来，就是说他这一念里面他就有三界，他不需要说万善受，就一念本身就具足三界，欲界世界无色界，就是他的无色界就是四天，他是具足。后面讲浮游他方过头及沙佛世界，海神、江神、火神、畜神、山神、地神、春车神、专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隐士神、草木神、鱼士等神皆来集会，就是说这些天众释迦牟尼佛风光奋地说种种音声惊震这些天因为他跟他是不二的，所以这些天人呢都是说佛教化，所以佛陀在涅槃之前讲地藏经的时候他们都来护持，因为他们是依佛而住，他们都是皈依三宝依佛而住，所以最后佛陀涅槃的时候在前他们都会现前，这些现前你看到底下是吧，所以所有的 啊，他就是说他犯过头，不是说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些体验，十方世界的体验，他犯过头，就十方世界所有的鬼神都来了，是吧？无量这个，也就是佛跟佛之间它是无障碍的，是吧？为了显示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把他方国土的这些天人八部也感召来了，把他方国土的这些鬼神也感召来了。就是说他方诸佛也要讲地藏经。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呢，他方诸佛的国土的众生也会到这个地方来。你看他方国土是娑婆世界所有的海神都来了。因为你看看那些菩萨们，你想一想，他把十方世界所有的那些江神活神这个神都来，他们都有这么大的神通，对，为什么？因为依佛愿力，依佛陀的光明力而无障碍。也就是这些海神江神活神呢，与十方世界来到释迦牟尼佛这个独觉天啊，忉利天呢，就是说瞬间就过来。为什么？因为自信无碍故，自信没有彼跟此，它没有助理的，知道吧？所以呢，佛陀的自信没有彼跟此，没有深跟浅，没有这个圣和法，就是佛陀最深的境界，就佛陀释迦牟尼佛那个最深的境界，在第三经里面到了忉利天。那佛陀这一生他奉光是佛的境界，既然那些天人八部瞬间就过来，他为什么能过来？因为自信无碍。他那过来并不是飞过来的，你知道吗？他是自信而来。所以呢，他们都是大菩萨，要飞过来他要相当长的时间，他一念就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自信无碍。要说我们要从这个地方飞到地球上面都要飞几十万年，对吧？就是说这个地下我们有的星球看到的时候都来了一千多几万年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星星的、这个、光啊，星光，就是你现在看到那个星星光，那个星星有的呢比太阳还要大，那个星星那个光啊，从月亮再过来，从您看到的时候可能是不远半个月前就已经往这边走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可能半个月过去了。你知道它一秒钟是多远吗？光的时候一秒钟是30万里，是吧？那么说它在你看到这个光的时候，一秒钟30万里，它没这个灯光呢，光是最快的，电灯按一下，就得得得，记得，这样一刹那时间30万里就过去了。那么说它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已经是多长时间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就说可能半个月才看到，可看出这个光我们见到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个本来的光了，就像我们见到太阳一样，就太阳的本光我们是看不见的。太阳光到我们的地球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好久了，太阳都已经过去了，就像我们打枪一样，是吧？你要打了个鸟就在飞，那打了鸟，你对着鸟的兵的一下，那永远打不到，你必须要再往前面打，就是往前面打，你才能把那鸟就打到。如果你就是对着鸟打，你打过去的时候，鸟就早就飞走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东西的时候，看到越远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东西就已经过去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你看到裸山的时候呢，不一定是裸山。那个裸山已经过去了，你看到就是它留下了一个影子而已，但是我们看到影的时候又会看到裸山。其实呢太阳近，因为近嘛，所以它走的时候呢，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它已经过去了，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光而已，这个光过来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个了。所以那么说我们这些江城河城从四方世界过来的时候，是吧？肯定不是从空中飞过来的，他怎么过来的呢？对吧？从本性上过来的，就是从自信，只有自信呢， 它才有这么快速。就是说我们如果等它飞过来，有释迦牟尼佛在这讲法，等那些海子上昆仑慢慢飞过来，就是说那怎么飞过来呢？要飞多长时间了？他怎么过来的呢？就是怎么跑到不需要天里去呢？他肯定是因为自信呢、自信，他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些江神护身这些神呢都是法心尊的菩萨，所以呢他到四方世界无所障碍，对吧？就像我们那个念这个华严经一样，华严经里面这个普光殿是吧，那么多的菩萨，同时四方世界都有，就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讲这个华严经的时候，同时有1000个释迦牟尼佛同时在讲华严经，就是并且呢每个天里面都有无量的菩萨，而这个菩萨都是那个菩萨，一个菩萨化现无量个菩萨，瞬间可以遍满十方。只能说你能够说这里的菩萨是境界好低，不是，他是跟佛菩萨还是一体，他通通都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最起码都是佛以上，这个佛的功德以上，也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的功德，他能够应现十方。也是说他一个桃李天可以应1000个桃李天，就是桃李天的所有的菩萨都同时应1000个菩萨，每个菩萨都可以1000个菩萨。他为什么普应于一些诸佛面前呢？因为只有八地菩萨才普应一些尊生。尊生怎么做得到呢？尊生不能普应的，尊生那里受业报的，菩萨才能够奉化无量神。所以这些人呢肯定都不是一般，都是大菩萨。所以你看到的第三界里面很多什么鬼啊什么的一下，他们都是大菩萨，在干什么呢？与四方世界四起尊神。他就是说一念之间化无量神，在四方世界，你看地藏菩萨有无量无边的化身，在干什么？每个众生心中都有个地藏菩萨。他说地藏菩萨其实就像马盖一样，就像空中的微尘一样，那么多的地藏菩萨，你说多少个地藏菩萨？因为只有等觉菩萨、十地菩萨才有这样的化身，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已经就无碍了。所以我们把地藏经放在手上的每个菩萨都是佛的功德，所以我们他视线呢是江城海神，也就是告诉我们，你在大海边也好，对吧？他们都是不可思议的。同时我告诉我们，就是说释放诸佛的功德是光光护照的，我释放诸佛的功德，这些江神、海神、火神，这跟释放的，因为受到八地菩萨见释放诸佛无所障碍，我释放诸佛就是阿弥陀佛，你是明白吗？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说那你见到释放海神的时候，他们都在依止于阿弥陀佛，就是说释放世界虚空都在依止于阿弥陀佛出现的色受我们现行一念，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色身香味触法这些大菩萨所变现色受尊胜之一念，我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能够接受释放，就是说这个念佛塔能接受我们这么多人，最起码的就是这么多人。我的一念成长出来，就是念佛塔建立我的一念，你那个一念成长的出来了，也是念佛塔建立出来的一念。那念佛塔里面肯定有这个我们讲叫殿堂什么是吧，殿堂一殿堂是朝与朝神，你朝都有神，殿堂怎么会没神呢？那天堂神为什么能接受无量的尊胜一念呢？因为它是依佛而住，能在一切尊生中现一个念佛塔。那说那这个人这个神为什么在每个尊生中都可以现无量呢？是每个尊生呢，因为他是依佛而住，以四方诸佛，以四方而住就依自性而住，以自性而住，以四方而住就是以阿弥陀佛而住。所以你看到这个虚空为什么能显现出来，这个神为什么会显现，他依佛而住。也就是说这个虚空如果不是阿弥陀佛，不是释放诸佛，他现不出来，现不出来尊生的念头就不出来，因为菩萨没有佛的功德，他没办法摄受尊生。就像我做了这个当跟你讲法，如果没有佛的话，没有释放诸佛，就没有自信，就没有阿弥陀佛，我怎么跟，那我就是个木头， 知道吧？那就是你心里面生出来一个梦，一个像而已。那我现在跟大家讲法的时候，这个从哪里出来？就是说这些色众生的一念从哪出来？从释放诸我出来，从自信里出来。从自信出来就是释放诸我出来，从释放处出来就是阿弥陀佛出来。你现在见到我的时候，见到虚空的时候，你一定见到了释放诸神。我释放诸神就见到了，因为释放诸神都在依止于阿弥陀佛，依止于释放诸佛，就依止于自信。就是说你直接依止于阿弥陀佛就可以，所有的神都很开心，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神都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以释放诸佛而出现于众生前。在你那出生之年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他没事情跟你来聊天吗？他是要你来信阿弥陀佛，这是一切菩萨实现的目的。包括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要来信阿弥陀佛，你要信阿弥陀佛我就很开心，然后神不开心吗？就连我都，连我反复都开心，难道神不知道这个道理吗？所以所有巨神都是，他为什么要你信阿弥陀佛？因为巨神知道我以阿弥陀佛故，似乎呢他要一切众生来信阿弥陀佛，他出现的目的就是信阿弥陀佛。所以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阿弥陀佛神都不会出现，他出现不了，他没这个神力，他不能变，他不见十方诸佛，不能遍满十方。似乎呢你看到虚空的时候，就要想到一切诸神都依赖阿弥陀佛，我怎么不会依赖阿弥陀佛呢？对吧？也同时告诉我们，就是说神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方便的名字而已。因为神它是一个妄想，他认为独立存在的神，这个神就是什么？就是妄想，就这类的产妇也是妄想，对吧？我这个妄想依止于阿弥陀佛出现在这个世界。所以常佛是妄想，他说全部的显现全是阿弥陀佛，所以呢诸神都是妄想，也就是三上天的所有神全是妄想，所有的境界都依止阿弥陀佛出现。所以讲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说所有时间所有空间所有境界全来自于阿弥陀佛，你这些是为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呢非常感谢这些神把这个妄想能够让我通过这些境界或者这个善根啊，因为众生要名要利嘛，是吧？实际上但是呢，但是要名要利，得到常佛要名要利，神也要名要利，他没有动妄想的时候他有习气，只要我要行你对我好我就很开心，就是我有这个习气。但是了解呢，就是说了解众生的习气，知道吧？有的神的话他还没信阿弥陀佛的话，你不对他好他不开心的，是吧？但是呢有的神呢他知道是阿弥陀佛，但是呢他还有这个习气像二郎汉，到八地菩萨他已经就没有这个世间的习气了，他有习气就是度众生的习气，对吧？他没有这个世间习气。二郎汉呢他有寂静的习气，凡夫呢有名利的习气，就是说江湖江神海神他有名利的习气，但是呢他的归宿一定在阿弥陀佛，因为他们太明白了，对吧？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就是我虽然有习气，但我的归宿一定是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因为我都知道了，何况江神活神海神他不知道吗？因为他们释迦牟尼有先度这些人，然后才来度我，然后度第五个畜生，就是说这些江神海神活神呢已经被度了，他们早就被度了，就是他们在释迦牟尼还没出生就被度了，就是我们不要怀疑他，知道吧？你怀疑他等于怀疑你自己，因为我们都晓得对多了，他们怎么不知道呢？我们没有必要的怀疑先辈，他们这些人呢在深受众生，知道吧？他的寿命很长，所以呢对我们是呢，我们他这些人的话，你看天上人寿命的话，也就是说他活一千岁我们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是吧？他寿命非常长的，释迦牟尼佛来到世界把他们度完以后安居在他的境界之中，在摄受众生，他来到人间80岁来度我们，我们都死了好多次了，那个神他的寿命都还没死，他说他寿命最起码1500岁，那我们都死了1000岁，死了就我活100岁我也死了10次了，何况他的一岁是我们人间的500年， 那你就说我们死了，就是他活了一天一夜，我们活了500年，就是说你知道我死了多少次，他受苦的教化已经很长的时间，他没死呢，知道？所以呢，他已经决定了到西方就是世界。只有我们对于天人把布的这种被佛陀所度化的这些众生呢，我们要深信，得听所有的这个天人把布的阿修罗这些人呢，就佛陀这里面度化的这些阿修罗要生善想，不要认为他们就是坏人。就是我们老子说这个天人不能得度，这天人什么样差？我们没有资格说，人家释迦牟尼佛早就把他们度了，只是他寿命长一点而已。所以我们吃饭的是这样造口业。造可以骂天地骂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就是说你手指，就是说你这个手指指出天都有过失，就是说应该说是天，就是你手指天的时候这点过失，你就要造雷劈，知道吗？你手指出地啊，你都对大地不恭敬，知道吗？你都要受果报，受不好的果报。我们应该对地啊是这样子的起，对天要起，就是要有恭敬心，不然的话对你是有伤害的，是吧？因为我们对天地不是他要惩罚你，就是就像你骂父母一样，因为父母要骂你吗？骂父母的过程要堕地狱还不知道，你以为是父母把你打下去，是你这种对天地的不恭敬心，对父母的不恭敬心。所以我们口里不要有对天地瞧不起的心态，对于神呢不要有瞧不起的心态，他们都是受佛法化，他们早就被佛法化的。所以我们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就对三界就有信心。第三界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身受众生的，我们这一念就是三界里面起来的。三界身受我们的，我们众生只是妄想而已，三界都是有妄想，人家已经被身受了，知道了，我们现在才知道。所以我们这一念非常可怜的，所以我们吃饭平时就激怒别人，就说别人不好。他在我们不要执着于天地，不要执着于神，不能代表人家神是被斗，知道吧？就是我们不要到天上去，天上还是要被佛所度化。你看天上的天神呢，他都要皈依三宝，都要到西方去了，都要去悟道，都要去见佛，能跑到天上去干嘛？当然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对吧？人家天人，人家修行修到天上去了，才闻到佛法，你在人道闻到佛法。也就是说你的地方不一样，你住的你投胎的地方不一样，人家投胎是过去修了佛上去的，人家在天上闻到佛法，我们在人间闻到佛法，就是人家一定是大护法了。所以按照第三经来讲的话，第三经里面包括我们这个华严经讲得很明白，华严经里面成他铺在铺观殿成这个菩提树下江河海这个种种草木神都是皈依三宝的，他们早就被度了，是吧？他一出生这些人就出来勤佛居士，是吧？既然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成道了，然后草木三种都出来勤佛居士，人家早就等待着释迦牟尼佛，他在草木三神里面他复藏了都是几百万亿年了，就他的寿命好长的，是不是？他早就附在那个地方了，我们众生不知道死了百次千次万次了，他一直附在等着释迦牟尼佛出生。他说千古去世，他是在佛面前发愿要护持众生。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说草木上等不好，不要对上等有什么意见，人家从在那个角度上皈依三宝的。因为皈依三宝不一定是人皈依三宝，就是草木上等他也皈依三宝，就是他寿命好长，就是所以呢，我们对他都要有意见，所以对天下我们都要有恭敬心，是吧？所以这里面就介绍啊，海神，就大海是一定有神存在的，是吧？这些神呢，都是如果没有海神，你想一想，海都会干枯的，是吧？没有江神，江神都会断流；没有火神呢，没有火神，这个山上都不会长树木，就是。没有火神，火要断掉；没有江神，江要断掉；没有海神，海要断掉，海要枯掉。所以它有神在护住这个山和水。你水干什么？水啊，水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水是 神的依赖嘛，神他依随，因为随他是有灵性的，是吧？他说顺点地呢，随顺点地月历就是太阳，有太阳有月亮才有水的流动啊，月亮在转的时候水就会动，对吧？对吧？这个就是说这个太阳是直射，太阳为旧，什么旧？就真旧的旧啊，真旧就是所有灯芯呢经过太阳一晒都会出水，不管虚空里面只要有太阳在那个地方它就会是水，就是说是草木啊，这个山河大地啊，包括人类，只要有约的能量它身上就会出水，水流到慢慢的变成沫，山沫啊，就是说有水的地方我们的身体有气质的，有太阳出来有水，水有两种，一种是一体，一种是气体，气体成沫，一体成血管子，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血管是因为是水，我们为什么有沫是因为有气，是吧？有气成沫，所以出现三沫啊，有水成这个渠道，取成河，是吧？所以河是吧？气呢变成天，这个水呢变成海，是吧？所以呢，这个都是有，它是因为气也是水，水也是气，它是不二的。所以呢，江河、湖海这些东西呢，都是水流成的。天坤呢是由气形成的，它形成了好像是两个，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都是来自于太阳，对吧？太阳就是能量啊，如果没有能量的话啊，就没有气了，也就没有水了。他说气水就是真，叫旧，太阳晒在你身上它就是真旧，就是不停的晒，你比例呢这个用一个瓶子太阳晒的，然后呢那个光从那个瓶底上射在人家屁股上面，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屁股给烫了，是吧？就是说你看它这个叫做旧，知道吧？所以太阳射在我们上叫产生旧的时候你看冒烟，是吧？知道吧？水可以干枯，知道吧？气呢可以上升，水呢可以下降，就是说比例来讲，那个汽车啊，太阳一晒没有人在里面，哎，我过一下开始里面有气泡，有水出来，就是说这里水怎么出来的呢？是吧？就是说很多的影吧，你把一个玻璃放在这边，然后太阳在晒在这边，你发现这里有气泡，有水出来，这玻璃里面这个水是哪里来的？也就是说水呀、也从无相中，因为水从无相中生，水是没有相貌的，水呢就水后面叫气，叫水性，气呢通过缘起就产生水，产生气，它呢水气也好，水也好，它后面一定是有性的，是吧？气水性，是吧？地性、水性、火性、风性，是吧？所以呢，所以这个，那么说这个神呢，这个神啊，它是什么神？就依什么而住，对吧？以山神就依山而住，山就是它的身体，对吧？空神以空而住，空就是身体，没有空它就没地方住了，这样。树神以树而住，水神以水而住，海神以海而住，江神以江而住，河神以河水而住，草神以草而住，还以那个为身体。因为人死了有时候啊，可能会附在某一个上面，这样我们讲中阴身嘛，中阴身，就中阴身就是我们死的时候啊，那个意识啊会依附某一个东西。可能依附，只要有生命它就会依附在上面，知道，依附在草上，因为草有生命，知道，那草的生命，有的生命比较弱它就附在，一般大神呢它附不了的，像人它附不了的，但是你很切肉的时候它就附在了，比那人快死的时候它可以附在你身上，就比那个你快弱快死了，还有你还没死之前它会附在那，或者附在蚂蚁上面，蚊子苍蝇上面，他那个生命很弱，是吧？就是人死的时候，这个鬼都可以，所有的鬼都可以啊，都可以欺负你啊。就是人快死的时候，就比例来讲，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你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啊，我做了很多的坏事，做了很多坏事， 全无善心阿弥陀佛，我一心念阿弥陀佛，这个坏事，这个鬼神，这个因果就找不到我，我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告诉你，就是说有时候一断气了以后，你做不了主的时候，他当然可以找到你。为什么？因为等你把握不住自己，你一直在中阴身状态，他就会跟你相应。跟你一相应的话，一点办法都没有，知道？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持戒呀，要保持内心的清净啊，要保持善。不要说我这边在做坏事，那边在修行，这个是比较危险的，知道？因为你这个恶念呢，你以为说啊，我到临命就是我好好念佛，我一心在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停念阿弥陀佛，然后一直到死。但是你在快死的时候，念不了的时候，那是比较危险的。那种死相，你不要，你非常弱的时候，你所有的冤家债主，你的业力都会跑到你面前，叫障碍你，障碍你，他找你就麻烦。找你麻烦的时候，因为你心智不决定嘛，你以为说你不是信阿弥陀佛，你是靠着一念来支撑你念阿弥陀佛，是吧？就是信阿弥陀佛是什么呢？你要感觉到整个虚空色身相我都是阿弥陀佛，我们不念都可以，那是阿弥陀佛。但是你们有人是靠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是靠这个称念着，你是靠那个念，你不是信阿弥陀佛，你靠那个功夫。但那个功夫到里面就是不现前的时候，你所有业障都会现前。我这个业障现前的时候，根本就支撑不了自己。那个业障，像那杀猪的人呢，到里面就是所有的那些那个军来了，军来那个猪啊、刀尖呐、啊，那个杀的那个猪啊。那个猪的这个灵魂呢，他这个有冤气的话，他肯定要找你的。你要找你的时候，你一见到就害怕，到处跑。但是呢，夜里现前的时候，我们看了念阿弥陀佛嘛，就是说过去讲嘛，就是说一个那个业力非常重，他非常照顾此世界的东西，他靠就是念就是阿弥陀佛来支撑，以为自己可以了。结果呢，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阿弥陀佛。他心里面想的全是业，他造了很多业，虚空啊、色身啊，都是二元对立，从来不想阿弥陀佛，他就想六个字，他不想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他没有信和愿，他就是一个六个字，到里面就是不能念，你念给他念，这个时候他已经恐惧了，非常危险，这个时候业障一现前，他就害怕，那个就比较危险，所以我们要有70%的要感受到阿弥陀佛。就是30%的有业力没有关系，你知道这是我的业力，但是又7%的想着常常要感受到什么样的体呢？又要感受到阿弥陀，所有的世界都是阿弥陀佛，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察。如果你在此世界没有悟到这个道理，不能够安心立居在阿弥陀怀抱之中，这个人是比较危险的，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将来临命终时，你跑到另外一道还找不清楚，这样语意不可信，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那个意，你的那个意啊，那个说阿弥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那个没有用的，你的行为没有用的，要靠心愿，知道？那你的心愿是不是建立了呢？知道？不要搞了日本净土宗那个思想，啊，念死生就能往生，那个是自己骗自己的，就很多人的念啊，临命终时思念是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一到苦的时候，临命终时的思念能现前吗？是吧？是吧？大部分人到临命终时思念是没有的，是吧？等死了堕到地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江湖还是你要对身体法界都要依赖阿弥陀佛，整个色身相无说法，整个的世界三界大千世界都要依赖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所有天的八部心都不能现行，包括师父也不能现行，现行的大定都不能现行，都是阿弥陀佛。你要彻底感受整个虚空就是一个无量佛、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都是阿弥陀佛啊。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就是自信，很简单，知道？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就是自信。对吧？自信里面现出来就是见闻觉知，你看到全是你的见闻觉知，所以你在你生活中要关照一切都是你的见闻觉知，不要去分别外面的世界，要分别外面的世界，外面都是阿弥陀佛 而见闻觉知从哪出来？从自性的出来，都是自性，记得，全部见闻觉知都是自性，记得，是您看到的地，就是说你摸摸地，你摸的不是地，是你的见闻觉知，记得，你眼睛看到虚空的时候，那不是虚空，是你的见，耳朵听到声音，不是声音，是你的闻，鼻子身体出外的世界，那不是世界，那是你的觉受。啊，你一看到这个世界，一个北京呐、啊、天津呐、啊，这个什么世界，那不是，是你的知道的知，就是见闻觉知，知道？所以见闻觉知，知道？所以呢，见闻觉知外面所有的一切，它是无名无相的，就是虚空，那是我的知，是我的见，是我的闻，是我的知，是我的觉。那虚空呢，自己不叫虚空。虚空呢没有名字，没有相，虚空自体是没有名相的，是你把它起名，是你的心中的一个境界而已，是你的见闻觉知。所以你所摸到的全是你的见闻觉知。而见闻觉知后面性叫法性，见闻觉知叫见性，闻性叫法性。你现在看到虚空，看到的不是虚空，是你的法性。都是你的法性，知道？一切都是你的法性。对吧？你看到的是性中，就是你的见闻觉知。我说外面的色身相无触法是假名，假名，对吧？我假名呢不是性啊，了完即真，了解所有名字、所有相貌都是假，叫全假即真，就是真什么？就是见闻觉知，就是全是真，就是后面的性。你要这样观照，观照，诸佛就是这样观照的。佛跟佛是心心相念，都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呢，了解自性，了解见闻觉知，了解一切现象都是阿弥陀佛，所有都是你的觉性，这样。这些江神、海神、火神啊，这些神，这都是依性而住，对吧？依这个世界而住啊，就是说依这个世界而写，依性而住，他们都是依性，就依自性，依十方诸佛，依性依自性而住，明白吗？就是说不管是江神也好，河神也好，湖神也好，海神也好，它有两个相，反正依世界而写，就是说它依空而写，依谁而住呢？依性而住，以性而住，就以释放诸佛，释放诸佛就是性，以释放而住，以释放而住就以无量寿佛而住，以阿弥陀佛而住，释放世界所有的江河湖海的这个神，都是依相而写，依性而住，明白吗？啊，释放世界性是一体的，江河海湖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东方、在南方、在西方、在北方，在江、在海、在山、在水，他说这一切一切啊都是主。他说这个江湖海湖，就是说这个都是水，水是哪个？空，就是气，或者是这个空，或者水。都是以日而出，就是日头啊，太阳，太阳也是那些太阳神，是吧？所以呢，它都是变法界的啊，都是变法界，它们是互互相依，而我们要依佛来思维，啊，它的性是一体的，遍满十方，就是十方世界啊，就是我们现在在讲法的时候。十方诸佛跟我们性是一体的，我们的讲法性是一体的，都一性。我现在啊，虚空呢都是依性而住，依空而立，就是说这个地球是什么呢？依空而立，依性而住。性呢，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都在性里面，所以呢，地球在这个地方，十方诸佛都知道；月亮在那个地方，十方诸佛知道。因为呢，太阳、月亮都是依性而住。因为没有性，就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所以呢，性就是释放诸佛，就是释放诸佛是共体，啊，无量寿佛的共体，就是说太阳、月亮、虚空都是依性而住，依空而立，就是说 这个草木三神不是依地球而立，就是虚空神依空而立，给他我显出来，是吧？他说为什么一日力量色尊生故，就是那空也色尊生，有也色尊生，是吧？就是说空尊生没有空能生存吗？是吧？有尊生没有能生存吗？没有空它不能呼吸啊，没有有的四大不能建立，身体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些有是代表尊生的万念，尊生执着于身体，所以身体就出来了。尊生执着于呼吸，所以呼吸就出来了。执着于空困出来，因为没有空他就害怕恐惧，没有基础，没有四大，那说他没投胎的地方啊。他说万想呢，他万想从这里面他必须要有境界出来，所以这个境界这个有和空都是尊生。而说自信呢是没有有和空的，它是离开空有就是性，所以我们看到都是依性而立。我们要记住，把它记住，释放诸佛就是性，性就是释放诸佛，释放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因为释放诸佛叫化骨从阿弥陀佛光明中显现出来，是吧？所以呢，尊生一性而住叫菩萨。什么叫菩萨？就要一性而显现的都叫菩萨。性者菩提，相者萨埵，叫菩提萨埵。菩提萨埵讲真叫菩萨，是吧？你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是菩萨。神明白这个道理叫神菩萨，人知道这个理叫人菩萨，叫凡夫菩萨、圣菩萨，或者是这个有些菩萨，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天上的菩萨、人间的菩萨、地位上的菩萨、等觉妙觉的菩萨。他说菩萨，那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叫凡夫菩萨。既然你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依尊身我显相，依性而立，就是说如果没有性，那我这个相就不会出来。我现在这个身体或世界依谁而住呢？依性而住。依什么而立呢？依尊身，以这个相，依尊身而现，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现在是因为尊身有相，所以就现出来了。这个叫做萨埵。萨埵就是一切法空，萨埵是尊身依住的地方，是吧？性呢是释放诸佛住的地方，也叫菩提萨埵。其实呢，凡夫就是这样的。凡夫，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这样去观察就可以了，是吧？所以海里面海神，你看海神里面。它有龙王是吧，有很多人也住在这里面，还有阿修罗也住在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些海里面的尊生比我们人造的尊生更多。为什么呢？在坤里面其实我们地面上有一点尊生，上面慢慢的尊生就越来越稀少，对啊，不能说没有，像坤里面它肯定还有大菩萨住，阿罗汉住在里面，就是飞机怎么飞也没法超过阿罗汉，阿罗汉在那真坤里面，因为他涅槃以后的话，他涅槃以后进入到了一种境界里面去，他不需要空气了，也没有冷，也没有月了，他进入那个境界，他去超越。你看月球上有没有？月肯定是有菩萨的，就是那里面有无量的菩萨。就是我们人到这个地方，一修阿罗汉了，肯定去修这个安静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到月亮上，我们人二元对立的人是看不到的，但是呢，菩萨可以看得到。是啊，那上面有很多菩萨，并且里面的宫殿呢，像海里面有宫殿呢，我们看到，你说海市蜃楼，我们是虚空里面有没有宫殿？这个虚空到山里面的宫殿，就是说，你就比例来讲，我们讲昆仑山，知道吗？这个昆仑山里面很多的阿修罗神在里面居着，但是我们没法进去，它真的有点境界。还有那个香格里拉，是吧？我听说香格里拉的一座山呢，就是。还有一个宝藏，我那个宝藏要是起出来，可以起证那里面的大菩萨的显现，是吧？那座山全是菩萨聚在里面，它是一个佛藏。那个山我们看到就是石头，但是里面有佛藏在里面，但是那个佛藏没有人起出来。听说呢，就是说如果要是福报大的话，把它起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会出现转轮圣王的，就是，但是呢，没有福报的话是不会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祈愿，希望这个福上显显的话，就是叫山林老吧，就是在云南那边，对吧？那一座山里面就有五尊的菩萨，非常庄严的，像极乐世界一样，限量的在地球上出现，知道？那个就是像就只有转轮圣王的这种果报才能享受到，所以那个才可以把它请出来。所以要看人间的福报。你像这个叫什么？我们鸠摩罗什当时翻译经典的时候，很多宝藏都没有翻译出来，就是说很多的经典我们都没办法翻译，就是没有福报嘛，很多经典就迷失，就毁掉了。也就是这些经典全部翻译出来以后，就说经典好多经典迷失了，也是魔网了，把它隐蔽掉了，我们没办法去能享受到这份福报。如果全部把它翻译出来，我们这个世界都会变，是吧？这个世界都会变，是吧？这虚空里面都有宝藏，就是色身相无处里面都有宝藏，都可以把它取得。它是藏在某一个像昆仑山这个喜马拉雅山啊，这个还有那个香格里拉瓦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有这些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看不见的，是吧？你看喜马拉雅山里面，他们说是昆仑，说明里面大菩萨的人，还有那个什么，我们这个那个邓黄，就是说我们对元法师说的邓黄是上个世纪，就是上一代迦叶佛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灯了。那个灯里面都是那些啊，都是上一个世纪的人搞的，它不是这个我们讲什么为啥呢？那是我们中国科学家搞的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他没办法看到上一个大世纪的，他那里面那个灯啊。那个那么大的灯呢，不是我们人能做得到的，很多灯都是有神的力量。他说那个灯的话，都是就里面好多的灯都是上一个世纪，也就是迦叶佛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灯了。那里面很多的大阿罗汉住在里面，知道？就像我们那个七月铺里面大阿罗汉住在里面，我们怎么相信呢？就是凡夫怎么能相信？我们到了七月铺的时候，我挤都挤不进去。他竟然有五百罗汉在里面去接机。对吧？在你接机，那我们去看的话就很难相信。我们跑去钻进去，我们都有点恐惧在里面，就钻进挤都进去，等于挤不进去。那里面有五佛罗汉在里面，就是说不是我们凡夫所能看到的，因为这有大火爆的人。你像是说，云南鸡子山是吧？鸡子山里面，就是说有人虚云老和尚跑过去，听到里面的钟声，大钟，对吧？还有人看到迦叶佛。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山里面本身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海里面很多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不是我们能的。你像轮宫是吧？轮宫，但是轮师傅他的轮宫里把华严经起出来，金刚的起出来，一般凡夫是不能相信的，是吧？轮宫在冷凝世界里面，就是在这些虚空里面很多世界的，因为他证到一地菩萨。他一定见到法性了，所以他看到虚空跟我们看到虚空是不一样的，对吗？所以我们呢，因为我们不修行嘛，没办法去对这些细，就是我们修行呢，就是说我们讲我们有每个众生呢都有五境的佛的，你修行都可以修出来，对吧？毕竟来讲，你见到传佛也是你修出来的，如果你不修的话，你连见我一面都很困难。就是上辈子就把你的福相给修出来了，如果你不修行能见得到，就是你见到我的话，你就像见到一块石头，我没感觉。为什么？因为你没修嘛。就我再给你讲法你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你的福相没修出来嘛。每个人都有五境的福相，每个人都承接上一辈子修行嘛，哪一个人不是修行人呢？就是地狱的众生都是修行人，你不要怀疑这些，就是人活在世上就是都是在境界之中，哪个众生不在自己境界里面？就是说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修行，我虽然有生命都在修行，只要是生命都在修行，就是我们今天活在世上都是承接上一世的修行，每个人都在修行，知道吧？所以呢，他受了个苦的话，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一天证悟了就知道了，我发现地狱的很多人都是地藏菩萨，都是不可思议的人，是吧？那些人都在修行，是吧？所以我们啊，要把他把你的宝藏给他修出来。你通过修行，你现在听师父话听不懂，是吧？你通过修行，你就一定能听得懂。就是一个就是我讲的非常明白。我说看太阳了，然后看那个事，他说师父，你讲话我听不懂。我说这怎么听不懂呢？就是，就是呀，你看太阳，你看听不懂吗？他以为用耳朵听嘛，我叫你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耳朵听的是文字，那当然听不懂嘛。我要你去观啊。他把这个听跟他把听法吧跟观察都分不开，所以我怎么讲他都听不懂，就是他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他的宝藏没打开嘛，是吧？因为宝藏打不开就听不懂，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你跟马懿讲话，那马懿怎么听得懂呢？所以要听懂了以后的话，你就知道怎么去修了。原来看到了一七年，你看这个华严经里面是吧？当时那个圣台腾子看到那个地狱境界，恐怖的要命，是吧？他说三十三天的所有的天王都来劝圣台腾子，不要怀疑这个大菩萨。释放祝福呢，期间他接受了释放祝福的三命，这个无量劫修行苦恩大悲心慈悲心。他说我常常跟他到他那个地方受法医，就是很多的天子啊都来劝圣台，不要怀疑。我无量劫，我常常在他面前说了很多的法语，就是我所有的修行，我所有的功德，我所有的善力，我所有的这个善知识，都是在这亲近了这位善知识，我才获得的。所以劝善财甚至不要怀疑，善财甚至终于生出了信心，就是那个居士把他一推到地狱里去，结果一下去，哇，宝藏就打开来了，哇，全是清净庄严的境界。因为我们还没见到就害怕，那你怎么打开呢？就是我们老是恐惧嘛，见到就怕，见到一点修行就怕，见到一点修行就怕，就是刚刚吃一点苦，哎呀，我不能修啊，我病啦，是吧？刚刚一做，哎呀，我又有事情啦，刚刚一听法，哎呀，我没时间了，老是这样的去抵制所有的修行，然后你这样修行，一见就怕，一见就怕，那你怎么开宝藏呢？怎么把你自信的宝藏，自信宝藏要自己打开呀？你一碰到就可以开，这样你一法心就可以进去，进去以后就开了，就是。但是我们就是不进去，就是不进去，所以你一定打不开。你就是表面像浮萍一样在水上跳来跳去的，浮萍就是本来一根针掉进大海，扑嗒一滴，马上就见到的，可是呢就是浮萍，浮萍在水上飘来的。哎呀，往这边走，不行不行，往这边压，就是往这边走，哎呀，往这边压，因为那个喘嘛，人或者是啊，为什么境界不能升高？就是说。人在这四万年之内啊是不会有变化的。为什么没有变化？就是人正进不到境界里面去。就是什么叫不进到境界？就是说我们就像坐船一样在水上飘着，然后呢船歪了一点，往这边滑一下压，往这边压，然后慢慢压到这边来了吧，就往这边的又跑到这边里面，就靠这种扶持生活。觉得烦恼了，哎，讲句的好话又快乐一下。觉得哎呀痛苦了，要安慰一下，也快乐一下，就靠这样扶着，啊，慢慢慢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你身上的宝藏始终打不开。其实呢，你就要去，就是说你骂我，我稍微忍一下，然后这关就可以就进去了，知道吧？我们就超越不了，知道吧？就说一个居士跑过来嘛，他师父啊，你当时怎么修不倒杖的？他问我怎么修不倒的？你是怎么坚持过来？我说我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跟人家，你看我想打一下坐，生意这个找我那个找我，就是那以前打坐一天到晚没人来找我，没人打扰我，是吧？我一进去就进去了，是吧？一进去以后就把我们心就打开来了，就是那个怎么会吃苦呢？很快乐的事情啊，把你的宝藏打开，里面全是庄严啊，就怎么会苦呢？那些人呢，坐着坐痛啊，就不肯坐了。然后坐的寂寞啊孤独，坐的是他觉得干巴巴的坐在那里没什么意思，就是啊还是走一走看一看，看看灯家长西家短啊，跟人家聊聊天，眼睛看看耳朵听听啊，玩玩手机，就这样的把自己的那个青春就浪费在毫无意义的这个养老这设施这个条件上去，就是眼睛看了累了就耳朵听，耳朵累了鼻子闻，鼻子累了嘴巴吃，嘴巴吃累了呢身体去跑， 所以呢就一定要来一个扶持这个雅尔的摄政意。那你怎么修行呢？你怎么修行呢？不超越吗？就是说你停一下进去不就是吗？就很简单，因为你们都有无尽的宝藏，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进去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些就是说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天人地人变成学生或者是他们都知道了，就我们不知道，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些人不知道，这个草神都知道了，就是连草里面那个神都知道了，他都有神通了，他都依佛而住一尊上了，就是这个草你看看啊，好好看了，其实草神现出来了嘛，是不是？你对草好，人家草长得好壮眼，你对草不好，草就死掉了，人家是回到本位嘛，是吧？所以他就是就敷衍尊圣。你们说草啊，你要不要好看了？你给我看，我让我看到你这么漂亮，你是不是有什么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心啊？问问草他有没有？问问虚空，虚空给你的呼吸，问虚空呢，你让我呼吸这么舒服，你有什么条件呢？他有条件吗？大地有条件吗？地火恨人有条件吗？他们说只要有条件的一定就是凡夫，只要是一条件的那就是人类地狱恶鬼畜生，所有都没有条件，草木上等都没有条件。你看到色找你要定性了吗？声音找你要定性了吗？香找你要定吗？这些后面都有什么？都有香神地神学生活着都有什么，但这些神成了不会说找你要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有一点就要觉得对我，就是就我为什么对你好？因为我要珍惜，对吧？我为什么上班？因为我要拿工资。我要养儿子，我要你孝顺我，对吧？我要做房子，我要有条件的。他我们是就人有条件，那还有什么有条件呢？地狱恶鬼畜生要条件，是吧？你看往上面走都不要条件了，就人要条件，连神都不要条件了，是吧？所以到欲界的世界无限多闻，你像四大天王都是空心的，他都没有任何条件变上过大地上尊者安住，是吧？他们都不要条件的，就是人有条件。所以佛陀专为尊生呢，专为尊生讲法，是吧？所以我们要把心路打开，是吧？所以江神啊、海神都是一样的，是吧？还有山神是一样的，是吧？山神就是大山，就是山后面的神，是吧？山神他都没有条件的神，你要仅仅就是不管山神地神还有川，是吧？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他是啊，专家神，是吧？神专家包括你菜呀、专家神，所以专家神他都是配他是所有的神对于尊生呢是配德的，你有德那我说神就赋予你，你没有德神就给你的就是你就变成一个摆在长得好不好跟你德有关系，一有德就有德运嘛，德运是专家长得就非常好，如果你没有德的话这个专家就长得好差，是吧？那摆菜长得要死不死的样子，真的。也就是你有这个德的话你往上走了都很清爽，知道？就业神，就是说你有德行那个业人都护着你，你发现你往走路好舒服，是吧？你如果你没有德行你往走路好恐惧好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你不是说你无缘无故害怕，是因为你边个没有神在护着你，你感受到神护着你，你一定有感觉的，很舒服很爽，知道？你走到晚走外面院子底下你就很舒服，如果没有神护着你你就害怕，你就恐惧，你就感觉到阴森森的，对吧？你就说一个人没有神护的话他走到外面呢感觉阴森森的，就有鬼在边的感觉，是吧？诶，一个人有德行了有神护着他，他就感觉到身上暖洋洋的很舒服，对吧？所以这个人就是说你每天早上笑笑的那神就过来了，他护着你，你每天早上刮着脸哭着脸那神就走开来了，因为神想帮助你帮助不了了，是吧？你又没有德行嘛，忽悠不了你嘛，就像我讲话你听不懂嘛，他想忽悠你你把他遮掉了嘛。所以你变得没有神的话你可以感觉到的， 你早晨爬起来你感觉到你早晨起来就好像要生气的样子，肯定是上层走了，知道吧？所以你早晨起来一定要笑，知道吧？你一定要微笑着脸，你常常微笑，那上层就会跟着你。所以要感受到你早晨起来，不是说一边是恶人一边上层，他境界就过嘛。就是说你做到坏事，你基本上恶神就记下来了，你做到善事，那个天神一样。那是说你有没有善，你自己会感觉到很舒服啊，是不是？因为善神在你这种很舒服啊。如果你身边的没有善神，你天天发脾气生气，对吧？你天天动不动就发脾气，每天都发脾气。你发现有些人呢，是从早上到晚都发脾气，对吧？没有一点欢喜心。那为什么没有欢喜心呢？因为我们边上没有什么，没神护着你，没有护法，啊，所以人欢喜不欢喜都跟神有关系了，知道吗？就是你有没有德行。所以我们早上起来看到不舒服，哎呀，我生病了，我肯定做了什么坏事，善人离开我了，我应该心里很舒服才对，是吧？所以要把它调，就是我们要调，我们要把善人调，其实我要把善人调过来，就是你调好了以后，善人就过来了。所以过人家跟人家讲是非，讲这个样不好那个不好，那善神就走了，那个恶神就来了，然后恐惧之神就出来了，对吧？然后你边上就生不好的念头啊，贪嗔痴啊，淫欲心都跑出来了，就是什么不好的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善神不在你边上，你是恶念，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的恶念是因为没有善神护着你，你有善神在边上是绝对不会生恶念的，善神在你边上一定会生善念。所以你在生善念的时候，你阳气就上来了，对吧？你一定知道，对吧？就是说你恶念出来了，你的恶神就来了，是吧？所以不要随便的生贪嗔痴慢疑，不要随便的生嗔恨心，不要随便的这个发脾气，就是吧？对一些法界不要随便的去分别它，对吧？因为很多的是像空神呐，就是虚空中一定是有神的。这样，还有天上的神是吧？天神，还有饮食神，很多神，啊，还有草木神，这个草都有神。所以我们佛陀讲的就是走路不要随便踩在草上，都有神的。就是对灵性呢，它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你走到外面去看那个草啊，它是有灵性的，就是你它有生命，你都感觉不到嘛。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在你摸到那个草的时候，就像摸到你自己的那个佛性一样，就感觉出来，你就会对这个你自己会感动的。就是不讲有神，如果你常常感悟那个生命呢，你在你内心中升起很非常珍贵啊，很大树啊也都有神存在，是吧？那过去你看一个大树是吧，曹操把一棵树给砍了是吧，砍了以后的对头份病，请华佗来给他治病，也就是说对这了树神，对吧？所以比丘呢不能随便砍树啊，树是有树神的，对。所以过去在南华寺啊，南华寺有个大杉树，这个杉树神跑出来了，向虚云老和尚去求戒，就是在南岳。在南岳什么一个地方，是吧？就是那个大树受皈依，其实我们看到大树的时候，给他皈依佛皈依，给他念大悲咒，他是有神存在的，是吧？于是等神，啊，所以过去啊，天灾人祸啊，都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恶意所感召，是吧？所以神不护你的法，因为心中的灾难。不是神在惩罚你，是你的心里的灾难。所以过去不是讲吗？有一个人念金刚经是吧？有一个里面一个鬼在里面是吧？在你住着一个神呢，就是一个神。那个道士跑去念经是吧？跟念经，念经他说那个老百姓呢，请他去把那个东西赶走。他一进去就起恶念，念咒做法，做法，然后想把他赶走。因为那个神呢，他可以看到我们众生心的，就是说你动恶念的话，他那个神相貌就会变，就是那个神的相貌啊，随着众生心我在变。 就是你恶的时候呢，相貌变得非常丑；你行善的时候呢，相貌变得就非常美。所以那个他在念，他在惩罚他嘛，惩罚他就是恶念的阿修罗念，那个他这个现这个恶相出来了，一下子把一个道士给吓死了。后来一个道士也被搞死了，两个道士，后来一个小伙子他是念金刚经的，也三人，他说他找这个住。后来那个老百姓心里想，那个屋子里不能住，好多人在里都被那个恶神给害死了。他就说请这个小太太进去住，小太太他进去住，听说这里面有神，他就念金刚经，念着念着那个神在后面听到金刚经，因为他念善嘛，那个神就是相貌非常好看的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就站在第一个，他说就问他，他说你怎么把以前那个道士全部搞死了，他哪里是我给他搞死的，他自己把自己吓死了，因为他一进来就去等恶念是吧，这个做法要把我取掉害死我，所以他的正念跟我心是一体的，因为他是恶念的话，我相貌长得就越难看，越难看就把他吓死了，就是你在念金刚经，我听到以后我就很舒服啊，所以他相貌就非常端严，结果那小伙伴跟他来交朋友是吧，也就是大家应该是善念跟恶念外面的境界跟你心是同时的，一定是同时的，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万法唯心造，所以地藏经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地藏经里面所有人看到不好的东西都跟我们心有关系，如果你心善的话，所有都是八地菩萨，如果你做恶念那就是鬼，所以有人念地藏经鬼排除队，就是好多人念地藏经，念地藏经念地藏经说哎呀我不念不行啊，那鬼排除队过来要我给他念啊，他说念到最后自己变成神经病了，而有人念地藏经可以见到护菩萨，他念地藏经就鬼排队，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恶念，知道吧？他认为我在操作那些鬼，操作人，他因为地藏经的那些鬼啊是坏人，他要操作他，他就动了恶念，他不知道那些什么鬼，那鬼都是大菩萨，都是拯救菩萨，就像我们四大天王一样，看的是宣神，其实跟我们就是心性有关系，我们嫉妒心、嗔恨心。如果你一下变掉了，那个四大天王下就变了，四大天王长得多庄严啊，天王了，我们国王都长得是，可能不可能搞一个那么丑的人去当国王，其实一个四大天王怎么可能那么丑呢，长得非常美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啊，这些鬼呀、啊，就今天还有一个就是在说了，他说一个人说他儿子要出事，我那个庙里一个和尚说他儿子要出事，在庐山的嘛。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当那寺庙的去了，那个和尚有问题，因为你给恶念给人家，就是说他人家儿子没有事，说人家儿子有事干嘛？这个念头到他妈妈都当脑子里面，他说他一直放不下，好恐惧，然后到庙里来想求我怎么样？我说你登山去就可以了。请那个庙你千万不要去了，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给人家的思想一定要有善念，不要老是有不好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要善念非常重要，就是把你心中的那些宝藏呢给它显现出来。阿弥陀佛。